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了哈。那虽然我们在现场的人不多，但是将来我想我们录下来呢，弟兄姐妹们，可以再去看或者再去这个有些思考哈。那我们其实我们上周讲了教会的意向和这个2025年的年度主题和经文，当然我们是提出来是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些思考哈。那作为牧师呢，其实是需要提出一些想法、一些建议，但是最终呢，我们希望是我们整个群体。
Hello，Hello，hello.
等一下，这个调一下。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好，是我们整个群体要来确认。我感觉这样大家应该也听得到，对不对？传道人要操练，就是不用话筒也要那个。OK，我是在这里在录这个需要哈。OK，好，没关系。好，那我们来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这个上周哈，我们讲过的，我们问了说教会的这个什么叫教会的意向？你听过什么样教会意向的描述，以及说教会意向应该包含哪些要素？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上次说的内容什么？你认为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能不能帮助我们复习一下，快速的关键词，讲关键词也可以。目标，跟神的国度、跟大使命有关的，还有没有教会的意向？vision。那我们说教会的意向是指教会从神领受的清晰方向和使命，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未来发展的目标。那教会的意向要回答一个问题哈，它是源于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对神旨意的寻求，帮助教会明确它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文化中的角色和责任。就是一个问题：Why we are here today？我们今天这一群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世界"哈，这其实一个"世界"是佛教用语啊，大家也知道，"世"是一个时间维度，"界"是一个空间维度，就是这个时空哈，叫世界。对，那当然我们后来就采用了哈这个翻译，就大家都说"世界"世界哈，更多是指一个物理的三维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这个概念哈。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神为什么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当中？"对，就像神为什么把马丁路德放在德国宗教改革前哈，还预备他做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一个修士、一个神学博士，他从这个讲在神学院讲诗篇，最后再到罗马书这些，最后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其实神都有预备。对，好，那教会的意向不仅是教会的目标，也是激励信徒同心合一为神国努力的动力。对，所以教会的意向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那教会的意向要包含哪些要素呢？大家记不记得？应该要包含哪些要素？必要的。好，教会意向通常要包含教会如何传扬福音、牧养信徒、服侍社区，还有拓展神的国度。所以，其实意向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指南针。或者用一个战争的术语，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上帝把这群人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文化当中，神给我们指的一条路是哪里，往哪里打。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叫个人门徒化、婚姻，这个福音化、教会生养化，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反映说，这个婚姻福音化是不是可以改成家庭福音化？那都是一样的哈，没有问题。如果家庭的核心确实是婚姻。它的核心，它的 DNA 确实是婚姻，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的基础之上，才有亲子关系，才有我们的姻亲关系，才有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的关系。那这个基础确实是这个，所以用婚姻而没有用家庭呢，是这个原因。还有教会生养化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稍微看了我们这间教会哈，不管从这个物理的这个空间，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传承之前的一个西人教会哈，包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个地方接过来，然后呢，最后又扩展，又到那边。那同时现在开始呢，这个我们其实有点像帮助 Radiant Church，帮助他们在生养。那其实我们说过，北美几乎甚至所有海外华人教会，几乎都是在西人教会的帮助或者生养之下成长起来的。 但是我们常常成长起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不管其他的了，我们就过小日子了。而这种时候，其实常常看到教会越来越内敛化，甚至教会越来越像一个机构，就是关注事情、事情、事情、事工、事工、事工。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其实容易越来越这个肤浅和这个出问题。对，所以我们提出教会生养化，那当然这个就是属灵的生养了，属灵的生养。对，不是说我们教会要壮大要怎么样，也不是说我们要一定要去植个堂，不是，甚至我们要在大使命中去陪伴、去帮助、去成全更多的门徒起来建造教会，或者帮助一些软弱有需要的教会。而且我们神可能给了我们某一些恩典或者恩赐，我们可以给出去的，是指这个方面。对，而且在这个教会生养化的根基上，就像我们做父母，我们一定都同意施洗约翰的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我们做父母，我们都知道，我们结婚，我们生养儿女，他们最后上学，然后出去工作，结婚，有新的家庭，生孩子，但我们呢，会一天一天衰老。但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主的教会一定会越来越兴旺，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会慢慢走向衰微我们要诚实，包括我们作为海外华人教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服侍到第几代了。那正常情况，到第二代，就我们在座绝大部分的孩子，第二代其实很少到华人教会的。绝大部分如果去教会是去西人教会，当然极少数他有特别的负担，可能在他的生命中某个阶段，他回想起上帝对他的父母以及对他的带领，他有一个他可能会从神领受一个呼召，就是我要重新去服侍以前的华人教会，或者是新兴的华人教会，因为我的父母我自己是从里面被生养出来的。神给我特别的护照，这个是有的，但是少数，对，是少数。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不只是可以帮助海外华人教会，那大陆还包括这个港台哈，还有很多华人教会，这个也是我们有可能能够帮助到他们的，在祷告上，在经济上，在某些事工、某些资源上是可能的。毕竟我们在这边，我们是更容易拿到一些资源。说实话，我们完全可以的。对，好。那它分别对应的三个问题哈，个人门徒化对应信仰的宗教化僵化了，对，然后婚姻的福音化针对家庭世俗化啊，我们的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包括我们今天正道讲到我们的圣洁观是越来越被这个世界以及越来越被我们自己来确定和塑造，不是被神和他的话语塑造。然后教会生养化呢，面对的是组织内敛化，对，我们越来越做小团体，我们就顾自己，对。好，那我们明年的教会主题，那在个人门徒化这个基础上，就是重新回到上帝和他的话语，重新思想福音和他的恩典，所以叫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那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好，那我们在这里停一下，这基本上是我们上周主日学讲的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或者是反馈的？好，我们希望大家多去想，对。那我们是希望，如果神许可呢，我们在明年的会友大会上，我们也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需要大家的一些反馈，我们多一些讨论和互动。对，简单说，我们还不是说已经确定的啊，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对。好，那没有我们就看我们明年的计划的施工的这个计划哈。简单说，分为5个方面是确定的，第6个呢，我打个问号哈。对，是要跟大家探讨的哈。首先是每日个人的读经灵修计划啊，我们就是透过《每日与主同行》这一本书哈，那这个是帮助我们每日读经的，所以每天我们是建议大家从下周一开始，12月30号开始，就是1月的第一周，我们就开始。你看一翻开，它就会给我们看到哈，这个我待会儿讲吧，我先把这个大的讲完哈。每日读经灵修，这是个人在家中哈做的。第二个是每周五的小组查经，我们也提出一个想法，一个建议，是否分圣经的体裁来查经？我们把圣经旧约、新约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学体裁，我们有没有可能某些小组可以先来尝试？我们就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查考某一类体裁的书，啊，圣经经卷。那当然，他就会比较专注在那个题材上，我们待会儿也会讲解。第三个呢，每月一次的爱加倍团契，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的爱加倍团契呢，我们希望稍微的把我们周五的那个查经小组呢，稍微把它合在一起，全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婚姻更新的课程。 那我们教会绝大部分的信徒呢是已婚的，所以这个也很适合。那这个课程其实是我们以前教会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哈，我们自己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作为牧师或者长老夫妇，我们要带领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来预备婚姻的。好，我们有八课，我们有八课，我们以前常常是一个月做一次辅导，每次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这样陪伴他们，门训他们。那同时呢，我们也把它稍微做了一些微调呢。对于已经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或者没有婚前辅导的夫妻，我们来做婚姻更新。那有些夫妻他做完这个之后呢，他会举行一个婚姻更新礼，就是以前他婚礼他可能不是在主内举行的，他说我愿意举行一个婚姻更新礼哈，这个不一定的。但是我是想跟大家说，这个课程哈，我们从我都忘了，我们大概是16年或者是大概一几年，因为我13年做长老之后没几年之后。我跟我们教会的另外一对牧师夫妇，另外2对牧师夫妇，我们就配搭，因为当时教会的会众也很多，结婚的也比较多，我们就开始来带弟兄姐妹，要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来做这个婚前辅导。那当我们去深圳之后呢，我们也带，那带的就更多了啊！我记得当时每年2对夫妻啊，带2对夫妻，然后婚前辅导，然后结婚，好，所以我们在那里4年了，有7对夫妻结婚，那这7对夫妻里面，基本上后来都成为长职同工在服侍。啊，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有点像，但是透过婚姻这个主题，透过他们在这个生命阶段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重新其实去认识神，认识神的教导，认识福音，认识真理，对，所以它是非常，我觉得非常契合我们教会现在这个阶段这个状态的，对，因为它比较系统，它不只是讲圣经，讲神对婚姻的旨意，它会讲到金钱，基督徒的金钱观，它会讲到性。他会讲到在家庭里面的灵修和敬拜，他会讲到如何沟通，这些，对，就是在婚姻这个场景之下的，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每月一次的爱家被团契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这个，我们也会以退休会这种形式，也分小组，啊，我们也是有教材的，我们会打印给大家，对，然后大家来讨论，这个不只是针对说你在婚姻里面，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你的孙辈，他们一定会在婚姻里面，所以。不一定说啊，我现在不在婚姻里，所以我不需要学。他其实是透过婚姻来认识神和圣经的教导，认识福音，是这样子的。对，而且我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你将来学了之后，你也可以用这个去带领、去陪伴、去培训其他的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些信徒或者慕道友。啊，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原则，就是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希望就像你们学了那个冲突课程，啊，教材你们是有的哈，鼓励你们买电子版，也是鼓励你们可以用这个去陪伴和培训其他的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好，那另外就是每月3次的主日正道哈，因为今年还要写毕业论文哈，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个今年是目前我们是定的每个月有3次的我会正道，有一次呢我需要坐在下面听到哈崇拜，我始终觉得牧师也需要坐在下面跟信徒一起敬拜和听到听别人讲道，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对，他需要听别人讲道，好，所以我们会讲一个救赎历史的系列正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一个框架性的，我待会儿后面会解释，以及每月3次的成人主日学。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认识圣经真理嘛，所以我们讲到呢，明年会侧重比较多讲创世纪，主要在创世纪。对，那我们。这个主日学呢，我们希望更多在新约的概论帮助大家认识新约。那到后年呢，我希望我们是更多讲新约讲道，然后我们可能反过来，我们主日学更多定睛在旧约上，这样就比较 balance，对，比较 balance，对。然后呢，这个电影会呢，我还在思考哈，因为说实话，就像崔牧师说的哈，他要准备一次电影会比准备一篇讲道难多了。对，哇，准备电影会它非常的复杂和这个，你要有很多的默想和思考，对，很深。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是单月电影会哈，就2个月要准备一次电影会出来哈，这个但是打个问号，因为电影会呢，确实像我们教会，我听好几位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都说过，哎，他们主日不一定来教会，甚至有的时候活动不一定来，但是他说有电影会你叫我，对，我们以前在成都哈，包括这个，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对年轻人是因为电影会来参加我当时带的电影会，他们彼此认识，最后结婚，对，我记得很清楚，一对年轻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对，就是说电影会确实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很喜欢的一个媒介，电影，对，他非常喜欢这种方式，而且就是说，每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他愿意来了解说，哎，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教，你们怎么看这个电影？你们怎么看这个人这个事？ 对，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怎么样，而是说我们的 perspective，我们的这个视角和我们的一些世界观或者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 peaceful 和比较这种relax 的一种场景之下，大家来一个和平的交流，是非常好的一种福音这个寓公和这个福音布道的方式。那当然，我们前面我们都会就这个电影本身来讨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从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来谈这个电影了。所以说它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本身也可以塑造和帮助我们信徒来如何看待和回应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电影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流行音乐的那个榜单啊，当然包括你说诺贝尔奖哈，这肯定也是的。还有哪几只股票今年卖的最好？哪几本书？这个《纽约》这个时报畅销书，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当中的一些要素。其实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是要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的。你要了解它，你才能更好用圣经的真理去回应它。对，你需要了解它。对，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不只是关起门来，然后在教会里面说感谢主，我们等着你来接我们，因为我们还要服侍和回应这个时代。你要知道那些慕道友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渴望什么？他们在害怕什么？你需要了解他们，这是爱一个人的前提，了解他，然后你才可能更好的去服侍他。好，但是这个呢，我现在打一个问号哈。我是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些这个，然后我们最后能够有一部电影起来。虽然我在里面我可以做主角，但是我希望大家有更多人起来，而且将来呢，我就希望慢慢的你们可以来带，而且甚至可以把这种方式也可以分享到别的教会或者别的小组去。对，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每日哈，与主同行，我们有简体版也有繁体版哈。对，那这本书它好在什么地方呢？那首先它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年呢会读一遍，基本上。啊，一年基本上会读一遍，然后呢，每一天啊，我们有简体有繁体，它每一卷书按照顺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最后啊开始读到每一卷的时候，就像上面哈，大家可以翻开这个里面哈，它把每一卷书首先有个框架一个表格，你就看得到创世纪它就给你一个大的分段，1到11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啊，1到11章是一个大段落，然后12章到最后50章又是一个大的段落，1到11章叫太古时期的历史。啊，然后12到15章是先祖时期的历史，也像我们说是古代啊，古代史、远古史，甚至是和这个祖先的这个历史。因为12章开始到50章就跟以色列人直接相关了，先祖亚伯拉罕这个就直接跟以色列了。而前面是一个很宏大的，可以说从创造、堕落、挪亚洪水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而且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只是跟基督徒、跟基督教相关，其实是所有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对，那你要知道这个。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他们是把这个以实玛利那个地方，他们不是从这个以撒这个地方这一支出来，他们是说我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上帝也祝福，然后这么来的哈，这个是这个伊斯兰教他们的这个解读，对，这是他们的解读啊。你看这个1到2章讲神的创造万物起始，3到5章讲人的堕落，亚当受诱惑。然后6到9章神的审判洪水灭世，10到11章人的自大巴别塔，然后之后才是以色列的4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它非常的清晰，时间框架结构重点好，然后比如说12月31号，我们作为第一周的第一天翻过来，他说你读的经文应该是创世纪的1章1到2节，他前面给你简单的描述一些东西，然后又给你有一个小的框架，我说。每一天，神的创造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它有一个总结，然后它有一个默想，默想之后有一个与主同行，请用颜色用马克笔圈出重复的字句。你找到了什么？这些字句对你有什么意义？然后金句呢？是鼓励你背诵的，金句是鼓励你背诵的，对。然后你个人有什么默想？你个人如何与主同行？你就可以写一些灵修笔记在下面。对，主要每一年。的那一天，你就会读这个。像我有一本书用了好多年了，我那个已经写得非常密密麻麻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你的灵修笔记簿，对，非常的好。然后它如果有一些特别的经文，它有一个附录，我们看了一个附录哈，就是一些重点的，它讲了一下这个，对，因为这个因为创世纪讲的创造嘛，对，所以它非常好的是什么？它帮助你抓住这段经文的主旨，这个经文整个这一卷。 或者这几章它的一个结构，它的重点是什么？其实我们，比如说我就问你们哈，我们大家很比较熟悉，可能比如说启示录，启示录的框架结构是什么？可能我们不一定很清楚，可能有专门查过的或者带过的可能比较清楚，但是不一定。以赛亚书，罗马书，约翰福音，对不对？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坦白说，我们只能知道哦，约翰福音，耶稣有七个比喻，有七个我是。然后有十架七言什么这些，这些很重点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或者什么主导文，我们知道，但是其他呢，好像不太这个。对，所以它这个就是首先让我们有个大框架、大结构，这个是一个宏观的。同时呢，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一般来说，你好好的去读的话，至少有那么一个点是圣灵借着这个经文和灵修，它可以特别带领你的。那在这个点上，你就去扎进去，扎进去。来默想，来思想，对，而且我特别鼓励大家能够背一到两节的经文，你这一天都可以默想，你不需要打开圣经，你也不需要坐在那里，记在你脑袋里，你这一天整个都可以默想这一两节经文。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从创造的角度来思想你人生，你这一天面对的所有东西，从创造的角度，你越深的扎进去，你就发现真的神的话是很美、很丰富的，啊，神的属性、神的圣洁、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我们在座有，我相信有养过花的，也有养宠物，你就知道养花养草是很费时间、精力和代价的。在上帝啊，每一棵花草都是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大能托起的呀，这个怎能不让人惊叹啊？每颗星星在天上也不掉下来，甚至每一颗灰尘，什么时间、什么在哪个坐标、在哪个地方、怎么跳动，都在上帝的计划和掌管之下，这怎能让人不惊叹上帝的大能？在这样一位大能的上帝面前，我们怎么敢不认自己的罪？怎么敢说、哦、我无罪，我没有罪？对啊，等等之类的。好，那其他我就不展开讲哈。这个就是，那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多的时间，或者还想更深的去灵修的弟兄姐妹呢，我鼓励你们至少再买一本灵修书籍啊。这像我自己呢，这几本都是我用过的，我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还要用这些。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荒漠甘泉》。最熟悉的是《荒漠甘泉》哈，《荒漠甘泉》其实在我以前的宗派里面，他们不太喜欢这本书，他们觉得太，怎么说呢，好像不那么的神学正确。但是我对我来说，却我非常感谢这本书，为什么呢？至少从我个人来说吧，以前就是学了很多的神学，尤其改革宗神学是比较硬的，你知道吗？比较硬。对，但是这本书让我更柔软，对，能够刚柔相济，阴阳调和。能够 balance，它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这本书是在新教里面灵修书里面的排名第一的，确实是《荒漠甘泉》啊，很有名的。其实是，我想我们在座或多或少应该听过《黑门山路》呢，其实是叫它的续篇哈。我在大陆的时候买过一本灵修书啊，是前面是《荒漠甘泉》，后半部分是《黑门山路》合订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哈。我现在都已经翻烂了，就它是那个 hardcover 的硬壳的，都已经掉了哈。其实非常的好啊，也是跟这样。就是每一天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每一天就一篇，就大概就像这么一篇，字数我估计大概也就300到400字，但是他就一个点，他用一节经文，他写一些灵修笔记，然后带着你去灵修，非常的美，非常的美，而且有些真的，尤其是你的生命遇到一些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多次发现，哎呀，上帝就是借着。这篇经文对着我现在的处境，对着我这遇到的这些人、这些事情在讲话呀。多次我有这种经历，就是这样子，灵修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你的生命的某个拐角处遇见神，就是这样子。然后神就借着这些经文或者这些灵修，历代的先贤圣徒们，因为虽然说是盖恩夫人写的，其实是他编辑的，里面有其他很多的伟大的宣教士或者圣徒他们的灵修笔记在里面。对，不是说都是盖恩夫人写的。那《竭诚为主》呢，也是一本很有名的张伯斯哈 Chambers。也是很有名的一本书，这个大陆最近有出版这个《竭诚为主》跟这个《与日俱进》，马丁路德也是一个灵修，他们都是从一句经文来展开来灵修的。他其实给我们示范如何灵修，借着一节经文或者一个关键词来灵修、来研读、来默想、来祷告、来认罪、来悔改、来信靠，对，非常的美，对。
在大陆有可以买得到吗？
对啊，《与日俱进》跟《竭诚为主》我都买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可以买到吗？
大陆可以买到《竭诚为主》港，这个实则也出了，实则也出了《竭诚为主》，所以我这里放一个繁体的《竭诚为 I don't know，这大陆可以出版一些组内书籍，现在不是绝对不能出，能出。对，对对对，对，大陆不能出版的，现在就出电子书，用 N 到港台的那个来出了。对对，还有一个微读书城也是，微读书城也是，也是我认识微读，就 WD Book 微读，就是微读圣经那个，他们有个微读的书城，他们也是我认识的一些组内的领袖，他们做的很好的，对，都是正版的。对，就电子化，对，都像这个节前为主，与日俱进，它这个都是每一天就一篇就一页，对，然后来展开来灵修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就是当然刚开始哈，看你的时间和你的这个渴慕程度了，至少刚开始我先鼓励我们把这本书用好，刚开始这本书用好，如果你觉得还有余力，你觉得还那个的话，我也鼓励你，因为这种书它有个好处，有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的特别忙，或者特别的这个，你可能那段时间你都没法读，没关系，你到那天有时间的时候，你也直接读当天的，然后后面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前面的你想补就补，你不想补也没关系，就跳过去没关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以往的读经计划，如果落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哎呀，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这个它有个好处，就这个每一天它都有这个，而且它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就算一天，所以它就鼓励你周末还有一次的这个灵修，因为我们主日一般要去教会，有神的话语的喂养。好，这是关于灵修，我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灵修，首先是每天读圣经，然后来参考这个它的解经、它的一些框架和这个。对，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明天开始，因为刚好明天就是12月30号，就是这个新的一周的周一，对，所以它就可以刚好就对。然后这里面的书《荒漠甘泉》《黑门山路》《结成为主》，至少这三本在北美都能买得到。繁体是肯定有的，简体有没有我不确定啊，因为《结成为主》实则也出了，我知道，我查过，但是这个《与日俱进》我不确定。当然，你说一定要在网上找电子版，我觉得可能找到。我还是鼓励大家今天要买正版。那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在你不盈利的情况下，你找电子版自己用没有问题。对，如果让我只推荐一本呢，我不知道了。我觉得《荒漠甘泉》是你可以首先涉猎的一本灵修书籍。不，这本呢，它有点像是，study Bible 这种感觉的这种。对，他已经很好。我是说，如果还有余力的弟兄姐妹还想再多追求的话，《荒漠甘泉》也很好。对，《结成为主》也非常好，其实都很好，我觉得，因为我都用过，我几乎每天都还在用这几本，我每天都还在用这几本，除了这本以外。对，这所以为什么我的灵修可能大概是1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这个原因。对，好，谢谢。
然后我是之前很有趣，因为在网上翻一些东西啊，也说，结果看到现在最近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研究，然后呢就说到人要健康哈，很重要的就不焦虑，不被这个时代的卷呐、焦虑啊你所困扰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强调说，他说人到最后拼的就是所谓的叫做心的力量、心力。结果我发现它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就圣经的原话，圣经不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人生的一切都是从心而出嘛。然后呢，他也讲到说，它里面讲了一大篇，然后其实对，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平静安稳的心。所以呢，它里面也讲到说，具体的心力如何操练落地，就是每天要有一点点坚持，每天坚持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当然，它不是从基督信仰还是什么默想啊什么。什么呢？然后做一件专注的做一件小事，然后，哎，我发现其实就是我们的灵修，其实就是一样的。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操练多年，我觉得神的话语点点，你不一定第一次就要读懂或者怎么样，哦，读得很懂就不一定，但是就你只要常常去读它的话，每天在它里面，神就一定保守你的灵命，然后它就会慢慢滋润，然后慢慢成长，然后就确实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心力就会起来。
对，圣经也应许说，凡是亲近神的，神也必亲近他嘛。
对
其
对
实
对，
CC 说的这个观点，好几年前在网上就很流行了，学术界称之为叫心流 flow 啊。如果你去查这个词，叫心流 flow。对，对，它是现代神秘主义和这种灵修主义的一个概念。对对对，当然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哲学，它都有不同的具体的 practice 的方法。但是基本上就现在很强烈的一种心流，所以你会看到东方西方很多明星都去追求不同的宗教或者甚至是哲学，那很多也强调什么默想啊之类的这种。对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对， 好，那么继续往下看哈。那第二个就是关于小组查经呢。那根据我们教会现在有5个查经小组呢，那我们提出把教会其实旧约、新约都是分别有4类不同的文学题材了。旧约是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然后呢，新约是有对观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然后约翰书信、保罗书信和其他书信。那我们有个想法呢，是把这些书信，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像我在带福音组嘛？福音组我们是这个在查对观福音书。包括后来打算再用1年带大家看早期教会的这个宣教史哈《使徒行传》，那有没有可能其他小组里面有些愿意这样尝试的，我们来认领某一类的题材哈？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组，我们接下来3、5年，我们假如说就查摩西五经，我们慢慢查，仔细查。那我会给他们推荐相应的一些专门的资料，可能也会有专门有一些培训和训练，因为不同的题材肯定是不一样，理解摩西五经或者历史书跟智慧书跟先知书绝对不一样。对，我们在神学院也会分不同的题材来学习和这个研究，对，那但这只是一个建议，可以大家去思考。我知道有些小组在查罗马书，有些好像在查马可福音，对，然后有些姐妹组好像在查那个历史书，对对对，对，所以那这只是一个建议哈，就看这个你们小组。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打个比方哈，如果我们5个组对应查，假如说我标出来的这5种不同的题材，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我可以今年我想学去这个摩西五经组。学的时候，明年呢，我想学一个新约的，或者是我想学一个先知书或者历史书的，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比较 balance，它不是一直就只在某一个小组里面，就只能学这个小组的这一类或者这些属性，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小组相对比较，可能有那么3、4个同工就固定维持在这个里面来带，然后其他弟兄姐妹他有点像选课了，也像选修哈，今年我就在这个组，明年我在这个组，后年我会在这个组。这个有好处，就是在一方面带的同工相对比较委身和固定，他们主要就专注这几元素；但另一方面，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又可以去比较 balance 的学查考不同的这个。这只是一个想法，这个最终还是要各个小组长们和你们小组你们自己来讨论哈。这只是提出的一个想法，不是说我们要这样改变，没有这个意思，对。好，这是关于小组查经。那关于我们的正道哈，每个月有3次救赎历史的正道。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从跟人类立约，从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哈夏娃立约开始，到基督的新约，总共有6个约。我们在这个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基督新约，分别有不同的内容、记号、相应的经文等等哈。我们是从这个框架来帮助大家认识整本圣经和上帝他的救赎的计划。上帝是通过约的方式来拓展他的国度。对，所以呢，我们主要会从明年我们把这个尼希米记讲完呢，我们打算从创世纪开始，大概讲到24章或者25章，从上帝的开始到亚伯拉罕整个他的一生结束，然后到这个摩西，然后大卫之约，然后基督新约，然后到启示录，就是从起初到末了。这样子用1年的时间帮助大家有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呢，然后到后年呢，我们可能再讲新约，选某一卷书这样子。对，好，这是关于救赎历史。那我们成人主日学呢，我们就会来讲新约了。那成人主日学我们就讲新约。那我们会从这个福音书的导论开始呢，一直到启示录哈，从4福音书一直开始哈。每一卷的圣经呢有一个主题哈，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哈，在福音书里面，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其实跟约翰福音是不太一样的。对，约翰福音其实他非常的强调，耶稣一刚开始道成肉身的那位神，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子，一刚开始就宣告的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像我们有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很强调耶稣是一个仆人式的来服侍的君王，他的马可福音的那个场景转换是非常快的。就很像在一个快进的镜头，你看，甚至都没有稍微详细记载他的旷野受试探，就2句经文就过了，非常的快，啊，在第一章很快就过去了，对，所以每一卷它的这个主题，它的主要的关切点不一样，这个也是一个概览式的帮助我们对一个新约对每一卷书就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如果再结合这个呢，那就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说。不管谈教会的意向，谈什么门徒、个人门徒化，谈这个婚姻家庭的福音化，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圣经本身啊，这个是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没有这个一，所有的后面都是零，都没有意义。所有的东西必须建立在神和他的话语这个一的前提之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和价值。对，否则呢，说实话，我们就会还是很碎片化的、很碎片式的一些信息。我们很难有一个整全的、平衡的认识以及生命。 对，所以今天其实有些信徒、有些教会，他真的就是碎片式的信仰，碎片化的信仰。对，他对神、对神整本圣经的认识是比较碎片式的。好，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福音书最后一直到启示录。那最后呢，这个是我们还在哦，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季度吗？还是？
这大概是26次课。26次课主日学，因为我们如果有外来讲员的时候，一般主日学也会请他讲。所以，如果我们按照12个月乘以三是36次，但我们这个26课，所以大概是够我们一年讲的。但是不是说一年全部讲这个？我们希望是一次主日学就讲一课，所以我们大概26次就讲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再要加上其他主题和风格的主日学，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是用那个看视频和这种讨论的方式，那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希望又是换一种方式，然后接下来我们又会换一种方式，对，就是比较 balanced 的，对对对，不会说整个一年都是这个，
对，没有分班就是一班就是。
对，这个就只有一班了。但是查经那个地方，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分班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查经那个地方。然后呢，另外我们是周五呢，我们一个月有3周呢是大家查经，我们希望有一周呢是大家去学那个婚姻家庭的更新的那个，对。然后呢，我们除了当然，我们要承认，明年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在圣经神的话语上，对。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再辅以这个后面我们讲那个电影会，对，电影会的这个，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哈，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当然，其实崔牧师也带过几次，其实效果也不错哈。我们也看到也有不少的福音朋友和平时不怎么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来，Ruby，
就是说，
固定是吗？
就是缺少文化，也就是说，也不一定要限于电影。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其他的流行的书啊，
是，
我知道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戏剧啦，有些
是，
是，就是跟电影一样，但是我们未
嗯，
必说只限于在电影
是，
话题的音
嗯哼，
乐啦，我想这些都应该可以有这个open 的空间来考虑。
对，是，我也想过，对，OK，是，我也想过电影会，包括读书会哈，像你所到的这个哈，我甚至还在想，明年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做至少2次特别的这个，有点像 club light 哈，一次什么 board game 的这个 club light，有一次是我不知道其他的什么这个，对，就是其实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从除了哈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这个以外，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这个世界的，啊，电影、音乐，还有一些，比如说哈，我打个比方。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过去啊某些年呢？我们可能有没有可能选一本，真的是跟我们也比较相关和这个我们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来读它，我们来品读它。甚至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一个季度我们可以去请一个嘉宾来给我们做个 lecture，啊，就是比较好的那种，真的是比较好的那种，也跟刚才 Ruby 说的这种比较有关的这个，比如说很简单哈，我们就说如何看待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们来反思一些东西哈。其实上次那个 McQueen 牧师哈，他讲了一些，我觉得非常的好，其实他其实讲的非常的好，而且你很难听到这么好的这个的，其实是就类似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要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 mind，对。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只在教会或者是只读圣经。我们当然要在教会，我们当然要读圣经，但是我们还要去认识、去了解，最后是要服侍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对，所以那音乐、电影，包括畅销书这些，绝对是现在这个世界。你在文化的背后，其实是哲学啊，流行的东西它哲学，就是人们在想什么，人们在渴望什么，或者在担心或者盼望什么。对，所以而且好的电影。书单就不说哈，它其实它有前瞻性，它甚至会把将来，比如说《1984》这些书，对不对？什么《动物庄园》这些书，它早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哈耶克的这个《通往奴役之路》这些，它早就这个看这些，真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先知性的人物，但是是在这个人文历史的这个领域，他们发出的一些声音。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不应该忽略这些东西的，因为他们能够以一种。不信的人更容易听懂的方式，他发出一种先知式的呼声。其实他也在叫要悔改，只是说可能跟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这种方式，但是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的。对，其实就是他们如何道成肉身，处境化的来呼吁这个时代的人要悔改、要回转，而且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不回转，其实有祸了。 这个真的是需要智慧的，因为这个哥罗西书也说嘛，我们传扬他需要用诸般的智慧啊。对呀、啊，保罗在雅典讲道，跟他在其他那些犹太人的会堂中讲道完全不一样。他在雅典讲的说有一个未始之神，最后他引到上帝的创造和最后基督的救赎。对，他还引用了外邦不信人的诗歌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都是从他生出来的。对，他都很智慧的。我们一般说这个是一种道成肉身式的一种宣讲哈。那当然我觉得很 Ruby 提的很好哈，就是所以这个我还在策划当中，还在想，我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电影会呀、读书会呀，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来去品鉴一两首很有代表性的歌，它背后的很多东西，甚至像我们以前在大陆哈，你知道好多年有个节目很有名，同一首歌，对不对？它可以唤起好大的一个时代的共鸣，为什么？因为那音乐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和体现或者象征。对，比如我们以前开玩笑，每一次大陆的一些大的官方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定是李谷一出来唱《难忘今宵》，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代表。对，就是类似的哈。其实音乐是无国界的，艺术是无国界的。对，我们基督徒，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来欣赏艺术或者绘画艺术，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这个的。那我很感恩以前在神学院，我们有人文课程，我们有人文学院，我们要学这些东西哈。但是就是很宝贵的，说实话。对，好，那我就先停在这里哈。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擅长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 AI，怎么使用 AI，这也是很现实的。对，基督徒能不能炒股啊？这些东西，投资，很多基督徒真的不知道怎么投资的。对，要么就乱投资，要么就不投资。但是问题是，作为管家呀，管家不只是管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包括金钱啊。这些东西最终是用来爱和服侍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我们当然要谈认罪、悔改、信靠，当然要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道成肉身似的活在这个时代。想象一下，耶稣在他那个时代，耶稣在他那个时代，想象一下，他还没去拉比学校哦，他是活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木匠的儿子，我相信他也会做木工活的，他也要学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道成肉身似的活在这个时代，以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看待这个时代，以背十字架的方式去服侍这个时代，这个其实是一个门徒他真的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教会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了。
我同意，就是说这个电影会，就是说每年有6次嘛，就是按照你目前的计划，
嗯。
是都是这个，对对，就说是一个四更的一个福音的福音会，
福音预工，对，
也所以 open 给这个外面的这些社区的这些华人，对这个题目就是要比较有比较有兴趣，包括我们以前有这个他们新团契对吧？他们有一些讲座啊等等。
对对，
也让大家也是有兴趣的，退休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讲座或者是
嗯，
像
对，
你
讲
们
座，
的每年的这个退休会也是可以拿入里面来一起就是
是，
说同伴来考虑，就是说
嗯
另外还有个问题嘛，就是你
嗯
刚才那个礼拜五那个查经，我觉得那个想法很好。
嗯，
那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不同的组，他可能这个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不一样。
是，
比如说我参加这个摩西五经对吧？
嗯，
结束时我就想去这个约翰书信，
对，
但是这边还没结束，那边
我已经
已经
开
开
始
始了，就
是，
说怎么样协调一下，这样就。
我技术上想了2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我们把它录下来，就是他错过的那个部分，他至少可以补。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你当然你只能选给你的那个衔接比较 OK 的那个组的去学习。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想要尾声嘛。你如果在这里了，你就尾声把这个学完，除非很特殊的情况，对那种你可以 jump 过去。那对，来 Ruby，
要回答就是，
嗯。
我想你一定有计划，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对不对？就跟神的关系，就是从灵修开始，那就是关于查经这部分。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面临，就是说，我不晓得，就是我想，就是想想多知道呢，就是有什么计划来，来带动我们这个，提升我们查经小组的素质，就是说，在查经的那个带领，就是说， 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戴绿茶金，也常常戴绿茶金，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tyle，然后在中间，然后所以现在是各个小组可能都已经每一个小组发展出他们的特色，所以说是怎么样来训练我们弟兄姐妹来戴绿茶金，大家来，因为我刚知道，如果你是戴绿茶金的人，你的收获，你的预备，你的收获是最多的，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是没有这虽然信。就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而且这有不同的理念，的确也是我们也不能说，好像就是说这就说这中间怎么样比较合适，是谁能够带领茶经啊？谁还需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接棒呢？就是说鼓励大家来带领茶经，这需要一些计划，然后一些具体的做法。还有我想到的就是说，还有的组是有绿茶的，有的是没有。就是说我们也都是经历过绿茶有绿茶的好处，但是也是有一些怎么讲，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不管是任何，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承诺，你必须要 commitment，要承诺时间，这些很多就是说我们都很多理念都很喜欢，但是怎么样把它操作化，这个具体化来操作，就是说我们需要成，就是说要为这个祷告，也希望神给我们智慧。特别是很多，我不知道，像有的组是很缺乏带领茶经的人，就变成七个人老师在带，有时候不是不一定很健康或者怎样，就是说牧师怎样帮助那个，这个你讲的是内容，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不管我们查什么内容，我们都需要和训练带领茶经的带领需要一些学习。其实外面也有一些，比如说使者以前过去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参与过，但是不是很普遍，很多人都是我们都会受到我们自己出身的，就是说你。
background。
对，所以每个人对茶经都有一套理念，就认为说哦，茶经应该这样带，或者才是比较好，那样带就是不好。我是想说，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大家怎么样达到一个 optimum。对，我是觉得说，神的话语是开一个容易的，就是说每个人的 style 不一样，是，但是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得到最大的好处跟造就是，这个需要牧师来引导训练。
对，那这个呢，我可能接下来还会特别跟两位长老一起商量一下，因为作为一个新来的牧师，我自己的风格和我的 preference 呢，我更喜欢是一种 organic 的方式来做，而不是一种很强硬的事工的方式，或者来个规定说，要带茶经的必须接受什么什么什么，必须通过什么什么才能怎么这个哈。因为毕竟教会在过去那么多年其实是这么过来的，但一方面可能借着我们的讲道，我们系列讲道，包括我们主日学哈等等这些东西，大家慢慢会有一个意识。另一方面呢，我以前在比如在我深圳的教会，我是怎么做？我们是每周三的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针对教会的童工一个专门的神学训练，因为这个要带茶经，就是需要一个更专门的、更额外的这个，因为你是童工嘛，我们其实主日讲道、茶经和主日学是提供给所有的信徒的。但其实作为童工，尤其是作为神话语的服侍的童工的话，其实你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训练。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想后来下来跟这个两位长老商量。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崔牧师他之前讲那个视经学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录下来了。其实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好好看，这个对我自己再来听那些，我都觉得非常有帮助。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把那个新约的概论26课讲完之后，我们看是否有没有必要再来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适合。其实不只是说如何带领查经，因为之前 Rachel 也跟我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来阅读和解释神的话语，这个不一定是带查经的人，其实每个信徒都有这个需要。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解释、运用神的话语？这个对每个信徒来说，其实都有需要的。对，所以，但是我还没有最后确定，所以我没有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对，好的，对，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慢慢来，对，因为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先把一些最根基和最最。急的确定下来，然后有些东西是重要但是不急，对不对？重要但是不那么急的，那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个还是一个轻重缓急，我是这么想的。另外呢，其实也确实要说实话，我们要承认每个小组的风格、style 和这个背景都很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需要跟长老们一起来商量，然后包括可能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执事们呢或者同工们的意见和想法，对，再来。但是呢，这个东西是在我的考虑里面，是的，因为长远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带领查经的同工们是经过一定的某种程度的释经学的训练的，不，其实不只是释经学，包括你怎么带小组，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些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艺术的问题。对，对，好，谢谢。好，还有没有问题？
他应该就是去讲道理，要稍微区别一下，就是都是什么样的形式，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要参加三个
对对对，是，
周五茶厅是主要的团契，当然如果能够把节目讲得更清楚，最好，但是如果做不到，至少把团契这个吸引来。你达到了，然后是一个，
The fellowship，对，
学跟茶经到底有什么区别？
主日学它其实更多像一个 class 了。我们一般说其实主日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做门徒训练的场景。对，因为对我们其实不管哪个教会来说的话，传统的主日学最早其实是跟非信徒预备的，是跟那些非信徒的孩子，他们组织的时候在大街上游玩，没有地方去上学，没地方学习，甚至给这些准备。但后来慢慢的转化成了给信徒和信徒的孩子准备的了。因为当越来越多人听信福音的时候，那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它其实缺乏广义或者狭义的门徒训练，对，所以呢，其实后来教会更多是把主日学，不管成人主日学还是儿童主日学，慢慢又转化为作为门徒训练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和这个时间来把握。所以当然主日学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哈，就像我们之前有这种小组讨论的这种，我们可能也有这种讲座式的哈，讲课式的这种，然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更多互动和这个讨论都有，对。其实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啊，什么电影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它最后是用各种方式来训练门徒，来带领他们更加认识、经历和回应神。对，但是确实不能说都是一个模板，都是一个模式的，因为我们虽然说周五是查经，但是它叫查经团契嘛，它是有查经也有团契，所以我们甚至鼓励说，大家在周五的查经团契的前半部分唱诗之后，有没有可能用10到15分钟，我们来回应一下上周主日的正道。你在那个正道里面，神借着这篇正道，借着这个经文对你的提醒，或者你从星期天到周五之后，你有什么学习，有什么亮光啊？神对你有什么带领？这个其实非常美好的。像我们以前教会，我们就会这么做。但是不是说大家来说，哎呀，牧师讲的很好的，不是这个，因为牧师也不在那儿哈。你们就真的来讲说，神借着这个讲道，甚至就借着这个经文，对你在过去这一周这5天的带领是什么？这个分享出来也是非常美的。
根据这个读经，每天
对，因为你会有笔记写在上面，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带来这个，对，而且慢慢呢，他其实就会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说，哇，这里面真的是有亮光，是有很多恩典的滋味啊，你就越来越多的鼓励，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说实话，查经小组啊。查经的这个带领者真的是需要训练，因为不只是，甚至有些教会，你知道吗？他的那个带查经的那个人，他有点像把他定位一个讲员的角色，他就专门带，他团契的部分是另外一个人在带的。对，他们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分到这么细，因为他的这个目标和这个角色功能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部分好像是偏这种知识性或者生命性，但有个部分是偏这种团契性和这个 engagement 的。对，他有的时候，但我们可能分不到这么细了。好的，那我们时间原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还有的话，好不好？11:57，如果没有问题，就鼓励我们把这个先用起来，好不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稍微来讨论明年的事工计划。主啊，这一切的事工计划都是要仰赖你的恩典，而且我们希望都是带领我们来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的恩典。求你借着这些事工，最后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永生。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因为面对教会，面对这么几十个弟兄姐妹，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喜好也都不一样。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一种道成肉身、背十字架的方式，谦卑的。然后我们来团队的合奏，我们一同来服侍彼此服侍，来荣耀你，谢谢你。若你许可，也求你真的是在教会的意向上继续为我们开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个人门徒化，然后婚姻福音化，教会生养化。感谢主，也保守我们平安离去的脚踪，把今天剩下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的，大家有个什么意见，下来还可以继续跟我反馈哈，或者跟长老们反馈，谢谢。